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那首先非常欢迎于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来，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次演出的设计以及说古典音乐发展等一些话题。于老师，欢迎您。
谢谢。
这次来到澳洲的舞台演出是第几次呢？
我其实澳洲来过很多次了，我跟悉尼的交响团也演出过，跟墨尔本交响团我也演出过， Brisbane 我也演出过，都演出过。但这次我们主要是我带着上海交响团来墨尔本和悉尼，这次很高兴能够带上海交响团来到悉尼演出，能够访问澳大利亚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
那能不能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套曲目从构思到最终的呈现设计思路，以及说最后呈现的目标是什么样的呢？
没什么特殊的设计思路。我们这次会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曲目，是我们上海交响团违约的，叫中国厨房，它作为一个开场曲。那中国厨房呢，它就很多的中国的很有意思的这个菜肴，用这个音乐的形式给它展现出来，非常非常有趣啊。其中像特别像中国的这个什么佛跳墙啊，什么上汤蔬菜啊，它是有一种非常的一种让你能感受中国一种想象丰富的一种，从音乐来阐述一下大家对这种从听觉带到味觉这个感觉上的一种新鲜的尝试。然后当然我们跟世界级的那个著名大提琴家王健在一起演这个柴可夫斯基的 Rococo 的这个变奏曲，那么这个是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曲目。下半场我们演奏的是一个完整的一部这个 Rachmaninoff 的第二交响乐，那也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交响乐，也是非常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音乐的形象的，非常有特点的。尽管 Rachmaninoff 这部交响乐他的是演奏次数是非常多的部经典交响乐，但希望上海交响团能带给悉尼的观众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和全新的一个认识，特别是上海交响团一个将近150年的乐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上海交响团成立于1879年，这个乐团2029年马上就要庆祝他的150周年的生日。那么作为这么一个极具历史的一个交响团，上海交响团曾经1996年来过悉尼，但是那时候他是很早的时候了，那已经有很长，差不多30年没有来过悉尼了，30年没有来过呢。那么希望这个大家能够这次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一下中国这个最具活力的一个交响团，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有历史的一个交响团，所以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
您刚才有提到说关于这个中国厨房这首曲目还原中国一些比较特别的菜品，比如说佛跳墙，您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展开讲解一下吗？
我必须坦率地跟你说，我是个音乐家，我不是个语言描述家。我觉得音乐的魅力也就在于启发你的想象力，因为作为音乐家来，我更多是应该用音乐来回馈观众，而我是不太赞成音乐家经常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音乐有多么的有意思，最后实际的时候如果是用语言来代替来说描述我们的音乐的话，那说明我们的音乐真是没有做好了。我跟你说，音乐如果说做得好的话，音乐是另外一种语言，应该更应该用音乐来代表阐述我们的音乐语言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来聆听这个音乐，可能更会带给大家一些惊喜，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一点。
嗯，明白。那您是否会期待说观众收到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是您会考虑的因素吗？
嗯，我们是职业乐团，没有说我要去期待观众怎么感受。我们的感受是因为我们要自己就作为一个职业乐团的工作，能够让大家能够知道了解到，就是在我其实我觉得啊，大家对其实今天的中国的这个文化界的这个了解远不如对经济界的了解。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在中国这个高度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同时，我们的文化也是走入这个世界平台的。上海交响团是第一个德意志唱片公司啊，DG的签约的亚洲乐团，然后也是一个 环球巡演，我们多次。澳洲我们真是没有过来。我们2019年在上海交响团140周年的时候，我们环球，我们在芝加哥的 Ravinia、华盛顿 Wolfship、瑞士的 Lucerne Festival，在这个 Amsterdam Concertgebouw，在这个苏格兰的这个 Edinburgh Festival，在这个伦敦的这个 Proms 逍遥音乐节，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的和世界瞩目的这个演出。我觉得更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音乐艺术能带到，来让澳大利亚的观众更能够接触这个情况。因为我觉得演什么曲目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就作为一个文化机构，作为一个乐团，它能够让我们音乐界的同行能看到交响乐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历史和中国发展的这个现况。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另外，这当然也是一个音乐家之间交流，音乐家和观众之间的交流。更多的希望更多的澳大利亚观众能够因此爱上这个我们上海交响乐团。我们希望上海交响乐团能够给澳大利亚的观众带来全新的一个认知。这个认知不只是对乐团的认知，更是对今天的中国的认知，也是对上海的认知。是他作为上海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也是对于亚洲乐团里边的最重要的乐团之一，我觉得也应该值得被大家所了解。
这也是您开展全球巡演的目的嘛？想问问您刚才提到说希望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认知，那过去的认知是什么样的？是您对可能就是说过去在中国的这个乐团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好，或者说曲目表达、观众反馈也好，您是否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样就是，其实交响乐呢，作为一个外来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是超越100年的这个发展。那么，当然，这个中国交响团的这最大的进步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交响团它在跟全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以后，那么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多。上海交响团是作为一个特例，但这个特例的情况呢，是因为它是完全是一个国际化的乐团，它每年的这个音乐季也是一直是作为非常重要的跟这个社会的这个接触的这个很重要的。现在中国的乐团已经它是完全跟国际的乐团基本上接轨的，就是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国际乐团的音乐季是怎么样，我们也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跟国际的音乐季差不多。可能我们上一届呢更注重于对未来的这些作品，像违约的新作品，我们有很多违约的新作品，我们在推动新作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为未来还是要留下很多的这个作品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作品。音乐家上面也是，我们是非常年轻、非常具有活力的一个交响乐团。
中间有一部分提到的是说您在不同国家的这个巡演啊，不同场次，不知道您作为这个指挥家有没有感受到不同场次参与的观众不同，然后给您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反馈吗？
我觉得音乐观众、古典乐，特别是古典乐观众，基本上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多的这区别。那么有的国家可能是，比如说现在欧美可能年纪大的观众比较多一点，亚洲的青年观众多一点，就是这么个情况。其他的也没什么特别多。那在曲目我上面来说，可能除了经典的曲目以外，大家更希望听到一些更有趣的、更有这个创意的这个曲目。
想问问您对，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国古典乐的这个近几年的发展亮点以及挑战，有没有什么样自己的看法呢？
我们觉得中国的情况的发展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因为在我刚才说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现在已经有80多个交响乐团在整个中国。我就不知道，当年我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第一次来澳大利亚演出，我才20多岁，才20多岁，我是那时候跟 Tasmania 交响团、跟 Brisbane 交响团都有演出过。那时候，那早年的时候，因为在澳大利亚是可能是 ABC 的交响团，可能就是有这么几个嘛，就是 Brisbane、Sydney、Adelaide、Melbourne、Tasmania、Perth，就差不多这么6个乐团在这么着。但主 major 的这个 orchestra 在这还是主要是这个六个大的这个在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中国教育的这个发展是迅速的，然后可能是这点可能是跟其他的国家有点区别，就是说我们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且有很多的音乐人才从中国出来，然后大量的中国的音乐人才，无论是在音乐学院还是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太多的这个音乐人才了，音乐人才在这边，所以很多这是年轻的音乐家，我觉得是我们 所以曾经有人说过，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当然，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但至少中国肯定是将来古典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在这边。
能不能请您来给我们，比如说第一次走进这个音乐厅，第一次听交响的这个观众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别紧张什么，以及说重点听什么，感受什么？
我觉得音乐是一个是需要通过你的想象力来完成的。我一直说，音乐没有什么具象化的这个建议可以给。音乐是你的感受，音乐是一个你对一个梦的追求。你对在音乐的这个世界里边，你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你自己需要就感受到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很多的和文化上面的一种感受。那么，我觉得我鼓励大家到听现场音乐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唱片的，当然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听唱片或者听什么东西，但是现场以后，毕竟它是一个能够让你能够得到这个真实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上的一种真实感受，能让你真是心跳的一门艺术。希望大家能够没有进过音乐厅的观众，更希望大家能够来到音乐厅里边，能感受一下那一刹那、那一瞬间，让你感受到就是音乐它感染你那个几秒钟、那个几分钟，甚至这个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被音乐打动、被音乐感动，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所有的非专业的音乐的这些观众，欢迎你们来感受一下，在那个空间里边，你是直接是音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语言，它是你直接可以跟这个上帝能够对话的一个语言，能够直接用这个语言告诉你自己你感受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能够梦想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旅行。希望大家能够来到音乐厅，能够听现场音乐会。我们悉尼再见，大家，谢谢大家。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